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6月14号星期五。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各国联手应对中俄议题；
美国与乌克兰签署10年期的双边安全协议；
川普和拜登双双竞逐美国商界的支持；
中共黑客窃取美国国务院6万份电子邮件；微软总裁遭到质问。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总统拜登周四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了一份10年期双边安全协议。泽连斯基形容这是抗俄作战历史性的一天。根据这份美乌安全协议，美国未来10年将提供乌克兰一系列军事援助和训练。协议写道，未来俄罗斯如果发动任何武装攻击，美国和乌克兰必须在24小时内进行最高层级的商议。协议也承诺加强乌克兰军队合作进行训练，致力于强化乌克兰国内武器产业等。泽连斯基和拜登周四当天是在意大利南部一个豪华度假胜地靠近 G7 峰会会场处签署的这份安全协议。泽连斯基也说，这份协议将是乌克兰通往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员国的桥梁。而美国与乌克兰签署该协议前不久，七大工业国集团才刚刚同意另一份提供乌克兰500亿美元贷款的计划。
在以色列11号空袭并击毙黎巴嫩武装团体真主党高级指挥官阿卜杜拉后，真主党表示，他们13号再朝以色列军队发动几波火箭和无人机攻势。自从真主党的盟友哈马斯去年10月7号攻击以色列，引发加沙走廊战事以来，真主党几乎天天和以军跨境交火。前一天，真主党已经对以色列北部发射大量火箭，以报复以色列攻击黎巴嫩南部，造成阿卜杜拉身亡。真主党昨天又在声明中说，他们旗下的战士发动火箭和无人机攻击，瞄准6个兵营和军事场所，同时又朝另外3个以色列基地出动装载爆裂物的无人机队。以色列军方则说，13号大约有40个抛射体朝加利利和戈兰高地发射，绝大部分都被拦截下来，其余的抛射体则引发火灾，造成2名军人受伤。
俄罗斯检察官周四说，他们已将在押美国记者格尔什科维奇的案件提交给法院，因为他们已经认定格尔什科维奇过去一直在为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收集有关俄罗斯一家坦克工厂的信息。格尔什科维奇否认自己有任何不法行为。他的雇主《华尔街日报》周四发表声明说，格尔什科维奇面临的是虚假而且毫无根据的指控。拜登总统此前曾说，拘留格尔什科维奇是完全非法的。《华尔街日报》出版人拉图尔和主编塔克发表联合声明，要求立即释放格尔什科维奇。他们在声明中说，俄罗斯决定起诉格尔什科维奇，这令人深感失望，也同样令人愤慨。
周四，微软总裁史密斯出席一场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的听证会，就去年微软系统遭到中共黑客入侵作证。面对议员3个多小时的质询，史密斯在会上受到猛烈的炮火抨击。根据微软揭露的信息，去年夏天，中共黑客入侵微软系统，窃取6万封国务院的电子邮件，而跟俄罗斯有关的网络犯罪分子今年也窥探微软高级员工的电子邮件。议员引用网络安全审查委员会于今年4月的一份措辞严厉的报告调查结果，抨击微软在中共黑客事件上缺乏透明度，并说这次事件是可以预防的。微软总裁史密斯则花了3个多小时回答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提出的问题，并向议员保证微软正在把网络安全深植于企业文化之中。史密斯还说，微软董事会一天前已经通过了一项革新方案，把网络安全成绩跟高级主管的年度奖金挂钩，并把它纳入每位员工的年度考核。
周四，拜登总统在意大利出席 G7 峰会时指出，他的儿子亨特·拜登因为购买手枪时谎称自己当时没有毒瘾而遭到定罪，他不会特赦他的儿子，也不会为他减刑。 拜登当天在意大利参加七大工业国集团会议，在记者会上，当记者提问对他54岁儿子面临刑责是否会减刑时，明确回答不会。他说：“我对我的儿子亨特感到非常自豪，他已经克服毒瘾，他是我知道最聪明、最正派的人士之一。”拜登说：“我会遵从陪审团的裁定，我将这么做，我不会特赦他。”亨特一案也是史上首次出现对现任美国总统子女进行刑事起诉的案件。陪审团本月11号已经裁定，亨特犯有3项重罪，罪名是他在2018年吸食霹雳可卡因，成瘾时购买手枪，但目前刑期尚未确定，预计法院会在未来几个月内宣判。
香港援引国家安全法取消6名民主活动人士的护照，西方国家对这起事件的谴责声浪变得越来越大。香港政府6月12号以新国安法为法律依据，取消6名潜逃英国的民主活动人士的香港护照。美国呼吁香港官员立即停止恐吓和晋升异议人士的行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周四说，美国依然对香港当局试图把最近颁布的第23条立法延伸到境外，作为中共持续进行跨国镇压行动的一部分，深感关切。澳洲也表示，对香港权利和自由的损害感到担忧，并补充说，安全法影响深远，包括对在澳洲的个人的影响。负责印太地区的英国外交事务国务大臣卓雅敏则说，取消护照是香港当局最新的令人遗憾的决定。欧盟发言人周四也表示，针对这些活动人士撤销护照和其他措施，似乎证实了我们对在域外适用安全法以压制异议的担忧。加拿大也对国安法对国家安全罪行的广泛定义所导致的执法过度提出警告。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各国联手应对中俄议题，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苹果公司有可能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允许用户通过太空卫星发送短信，这使得用户即使在手机没有信号时，也能和朋友及家人保持联系。卫星信息是 iOS 18中 iPhone 14和 iPhone 15的一项新功能，它允许用户通过卫星发送 iMessage。 另外，苹果已经通过卫星提供紧急 SOS 服务，例如当用户在荒野中迷路或者是遇到其他危险时，卫星紧急 SOS 要求用户回答有关他特定情况的简短提示，然后苹果可以把它转发给相关部门。
WhatsApp 更新了跨设备的视频通话体验，推出了支持音频的屏幕共享功能和新的演讲者聚焦功能。他还将视频通话参与者的人数限制提高到最多32人。WhatsApp 的最新更新带来了演讲者聚焦功能，可自动突出显示视频通话中的参与者，并使其首先出现在屏幕上。此外，WhatsApp 还引入了低比特率编解码器，即使用户的网络连接较差或使用较旧的设备，也能提高通话的可靠性。该工具已经在 Instagram 和 Messenger 通话中推出，目前正在 WhatsApp 上推出，以增强跨 Meta 平台的通话体验。
OpenAI 在周四宣布了公司的最新董事会成员保罗·中森根，他是美国退役陆军上将，曾经担任国家安全局局长。中森根是美国网络司令部任职时间最长的领导人。OpenAI 说，中森根先生的见解也将有助于 OpenAI 更好地了解如何利用人工智能，通过快速检测和应对网络安全威胁来加强网络安全。中森根还将加入 OpenAI 新成立的安全与保障委员会。OpenAI 表示，这个委员会将用90天的时间评估公司的流程和保障措施，然后向董事会提出建议，并最终向公众通报最新的情况。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G7 峰会周四到周六在意大利普利亚召开。今年的峰会上，持续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侵略依然是七国集团最受瞩目的焦点。G7 领导人也将讨论各项行动，敦促北京停止支持俄罗斯的军事行动。请听报道。
当地时间周四上午，七国集团领袖峰会在意大利正式登场。本次峰会期间，来自七个主要工业国家的领导人都聚焦俄乌战争、中国产能过剩、中东局势和人工智能等全球挑战，并宣布新的对俄制裁行动，同时致力于形成一道共同阵线，应对中共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根据彭博社记者看到的七国领导人声明草案指出，中共正在对俄罗斯国防工业基础进行支持，并具有重要和广泛的安全影响。领导人们还将敦促北京推动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并促成公正的和平。不过，在领导人在峰会上达成一致前，声明内容仍可能有所改变。而路透社报道指出，峰会领导人预计将警告规模较小的中国银行不要协助俄罗斯绕过西方制裁，他们可能会以书面方式对这些银行发出警告，而不是在峰会期间立即采取任何制裁行动，例如限制使用 SWIFT 的国际清算系统或切断其使用美元的渠道等。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国际商务研究主任瑞恩施向美国之音表示，七国集团发出的一致信息将对中国产生深远影响。他说，这将表明尽管俄罗斯企图挑拨离间，但其他大型经济体，特别是欧洲经济体，依然站在一起，美欧联盟仍然完好无损。不过，这次峰会除了聚焦俄乌战争议题和中国大陆产能过剩的因应之道，外界也关注到包括美国、英国跟法国都即将举行新的大选，包括加拿大明年也要选举，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也面临国内压力，可能提前改选，因此明年的 G7 元首峰会有可能会大换血。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说，中国过于集中的供应链对美国的就业和近期旨在发展美国绿色行和近期旨在发展美国绿色能源行业的投资构成了威胁，而中共当局推行的贸易政策可能会严重干扰美国建立健康经济关系的努力。请听报道。
耶伦周四下午在纽约经济俱乐部向华尔街和商界高管发表演讲，宣传拜登政府旨在提高美国经济竞争力的政策。他表示，在绿色能源等战略领域，当外国补贴威胁到国内企业的生存能力时，美国应该做出回应。人们特别担心中国的绿色能源产品会削弱通过民主党人降低通货膨胀法案进行的大量气候友好型投资。该法案于2022年8月由拜登总统签署成为法律。耶伦发表演讲之际，前总统川普正在华盛顿上述他的观点，即如果他能重返白宫，经济将会更好。拜登和川普都在告诉选民，他们将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上个月，美国对中国电动汽车、先进电池、太阳能电池板、钢铁、铝和医疗设备征收了新的高额关税。欧盟周三也采取行动，提高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的关税。此前，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补贴的持续调查的初步结果显示，中国的电池电动汽车价值链受益于不公平的补贴，伤害了欧盟的竞争对手。耶伦在周四的演讲中指出，中国存在制造业企业亏损比例高、与其他经合组织国家相比储蓄率高以及限制性投资政策等问题。今年四月，耶伦访华期间在新闻发布会上对中共发出强硬警告，称中国经济体制下的产能过剩危害外国公司的利益。另外，耶伦在周四的演讲中明确表态，美国不赞成对中国进行全面的脱钩，认为这对美国经济将带来更多负面影响。然而，他强调，只有在确保公平竞争的基础上，美国才能从中国市场的潜在经济利益中受益。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周四，包括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民主党总统拜登的白宫幕僚长齐恩茨都在华盛顿与美国商界高层进行会面，试图在11月份的选举前赢得更多的美国商界支持。当天，拜登竞选团队展现了一份经济改善的政绩，而川普阵营则传递出非常亲商的信息，强调将为企业减税和减少监管。请听报道。
在美国大选倒数几个月之际，前总统川普和拜登的白宫幕僚长齐恩茨周四都在华府会见美国商界高层。尽管拜登是要参加，但他正因在意大利参加 G7 集团峰会，缺席了这次与商界高层的会面。而这次会议吸引了众多企业巨头。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包括摩根大通的杰米·戴蒙、花旗集团的简·弗雷泽、美国银行的布莱恩·莫伊尼汉和苹果公司的蒂姆·库克等 CEO 都参加了这次会议。这项会议是由美国企业 CEO 联合会商业圆桌会议所主办，这项机构旨在推动对企业友好的政策。它拥有200名首席执行官成员，其中包括美国一些最杰出的首席执行官。而随着大选临近，川普和拜登这两位候选人都越来越重视吸引财力雄厚、实力强大的企业执行官。在5月份的路透社和易普索的一项民意调查中， 44% 的登记选民认为川普的经济计划更好，而支持拜登经济战略的人占 33%。 周四当天，川普也和国会共和党人会晤，这显示出川普并没有受到被定罪的影响。作为共和党的预定提名人，他仍然受到美国商业精英的支持。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 G7 同意用俄国被冻结资产的利息提供500亿贷款给乌克兰。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6月14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 G7 峰会第二天议题将聚焦对华紧张局势，
G7 同意用俄国被冻结资产的利息提供500亿贷款给乌克兰，
中共插旗美国后院，秘鲁邀请美国投资制衡，
美方考虑向对俄罗斯供货的中国企业采取新的制裁行动。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韩国外交部周五说，韩国和美国的高级官员就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即将访问朝鲜举行了紧急电话会议。据韩国外交部说，外交部第一次官金洪军在与美国国务院常务副国务卿坎贝尔的电话中说，普京的访问不应导致平壤和莫斯科之间在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情况下进一步加强军事合作。坎贝尔对金洪军的担忧表示认同，承诺将继续合作，以应对普京此次访问可能带来的地区不稳定和挑战。韩国总统办公室高级官员周三说，普京将在未来几天内对朝鲜进行访问。俄罗斯新闻报周一报道说，普京将在几周内访问朝鲜和越南。
七国集团领导人14号将在 G7 年度峰会上举行最后一天的会谈，对华关系将是峰会的首要议题。G7 还寻求对北京支持俄罗斯军事扩张的共同回应。美国认为，中共对俄罗斯的援助加剧了乌克兰战争。美国总统拜登周四在峰会上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双边安全条约后说，中共提供的不是武器，而是生产这些武器的能力和技术，他实际上也是在帮助俄罗斯。拜登说， G7 同意采取集体行动，反对中共向俄罗斯提供战争机器所需要的材料。这次会议召开之际，北京和西方的贸易关系正在恶化。目前， 美国、日本以及作为G7组织非正式成员的欧盟都对中国的产能过剩表示担忧。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在峰会前对记者说，我们将对抗中国的非市场政策，这些政策在全球导致了有害的影响。
中国出资在南美洲秘鲁新建的巨型深水港浅海港，不仅将加速亚洲与南美洲之间的贸易，为中国的商品打开新市场，也是中国在这块向来被美国视为后院的区域插旗，强化在南美洲的影响力。美国担心这类中国出资兴建的港口必要时有转为军用的可能性。考虑到地缘政治，秘鲁官员正试图以浅海为例，诚邀美国到其资源丰富的后院投资。秘鲁驻美国大使费雷罗提出新港口项目名为科里奥，位于浅海以南近700英里处。费雷罗说，这个项目很有潜力，因为它比邻智利、阿根廷和玻利维亚。他在纽约向高管进行演讲后，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说，这将是一个可以制衡中共浅海计划的港口。
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周四针对中共是否在为台湾海峡的潜在冲突进行准备举办听证。多位专家说，中国正在为台海冲突以及跟美国正面开战的极端情况做好准备。不过，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研究员刘宗元认为，极端情况可能是指在南中国海的冲突、台海小型冲突，也可能是由于中国的工业间谍活动而导致西方对中国实施的制裁。美国国会民主党参议员卡特·古德温指出，跟踪中国食品、能源和金融等领域的经济指标变化，有助于美国发出战争爆发的预警信号。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委员西姆斯说，美国必须深入了解中国为冲突所做的准备，并能够辨别中国将在何时准备采取行动。
中国宁波居民福贝尔涉嫌密谋偷窃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的商业机密，在中国建厂，周四在纽约东区联邦法庭认罪。他的同伙邵义龙仍然在逃。58岁的福贝尔面临最高10年的监禁，他将在今年10月9号被判刑。纽约东区联邦检察官皮斯在声明中说，今天的认罪表明我们是如何迅速将那些挪用属于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的人绳之以法，以捍卫我们的经济和国家安全。根据起诉书，福贝尔和邵义龙利用一家美国领先的电动车公司的商业机密来建立自己的业务，甚至将其业务宣传为这家美国公司产品的替代方案。他们在中国经营着一家中国企业，该企业出售制造电池的技术，包括电动车电池。
纽约州州长霍楚周四提醒民众，为周五可能的强风暴雨和下周的极端高温高湿做好准备。从17号开始的极端高温将持续一周，18号和19号的体感温度可能将超过100华氏度，大约是37.8摄氏度。州府办公室提醒，幼儿、老人、肥胖者、患有呼吸系统疾病的人容易受高温影响，应该待在有空调的空间以保持凉爽。如果家中无法使用空调，纽约市的市民可以前往避暑中心。州府建议白天的炎热时段应当避免进行剧烈运动和锻炼，外出应该穿一些浅色的衣服，经常补充水分并戴上帽子来保护您的脸和头部。身体长时间暴露在高温下将可能会中暑，如果身边的人出现中暑的迹象或症状，要立刻致电911。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G7同意用俄国被冻结资产的利息提供500亿贷款给乌克兰，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根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前总统、共和党籍总统参选人川普承诺，如果是在今年的总统大选中胜出，将进一步下调美国最大企业的所得税率，把公司税降到20%。彭博社报道，川普周四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私人会议上表达了对减税的支持。 与会者包括摩根大通的戴蒙、苹果的库克等美国最大企业约100名执行长。美国商业圆桌会议主办的执行长季度会议上，川普和前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在炉边谈话中提到了自己对美国经济的看法。白宫幕僚长齐恩茨也出席了同场活动。据报道，齐恩茨对企业高层说，拜登致力于同民营企业合作发展经济。知情人士透露，齐恩茨强调，总统将保护美国经济的支柱，包括法治、美国的声誉以及可预测性等，这和川普提倡的部分政策存在一些对比。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天说，斯里兰卡外债重组计划因双边债权人谈判的程序问题而被推迟，其中包括与中国的谈判。中国是斯里兰卡最大的双边债务债权人，约占该国外债总额的 10%。 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国际货币基金本周向斯里兰卡提供最新一批纾困计划，目的是帮助这个岛国修复在2022年政府债务违约后受损的财务状况。斯里兰卡总统威克瑞米辛赫最初承诺，这项债务重组计划将在 IMF 最新的3.36亿美元纾困资金拨款前完成，但是斯里兰卡与债权人的谈判尚未达成最终协议。国际货币基金的斯里兰卡任务高级主管布洛尔在科伦坡说，双方已经就财务和法律条款的实质内容达成一致，尚待解决的是程序问题，我们预计这很快就会完成。
受中国经济疲软的影响，高端白酒市场出现萎缩，被炒到天价的贵州茅台酒价格罕见的连续下跌。端午节前，飞天茅台的批发价创下了年内新低，散瓶批发价跌破了2500元人民币。茅台酒价格暴跌引发市场担忧。6月11号是端午节后股市开盘的第一天，贵州茅台股价遭受重创，收盘下跌 3.1%，创18个月以来的新低，单日市值蒸发超过600亿元人民币，业界担忧出现恐慌性抛售。身为中国股王，贵州茅台的股价自2021年2月最高点到现在已经跌掉了 37%。 微博大 V 华东扫地僧说，贵州茅台为代表的一线酒类近期持续下跌，凸显中国经济处于萧条的阶段。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七国集团周四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几百亿美元的贷款，并将使用被冻结在西方金融机构的俄罗斯资产的利息收入来向西方盟友还贷。请听报道。
这期峰会正在意大利普利亚进行，峰会东道主意大利总理乔治亚梅洛尼在峰会第一天结束后宣布，我们已达成政治协议，年底前将向乌克兰提供大约500亿美元的额外财务支持。这项宣布是美国总统乔拜登的一项胜利，他一直督促七国集团领导人同意他提出的向乌克兰预付资金以帮助抵抗俄罗斯入侵的计划。拜登周四晚间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联合举行的记者会上说，七国集团的协议再次提醒普京，我们没有退缩，事实上我们正站在一起反对他的非法侵略。与拜登一道旅行的一名行政当局高级官员当天表示，美国将不会成为与其他七国集团成员组成的贷款银团的一部分。其他七国集团成员预计将宣布本国愿向乌克兰提供多少资金。今年五月，欧盟就一项相对没有那么激进的计划达成了一致，计划将为乌克兰提供每年产生的利息收入。根据欧盟的规定，冻结资金的制裁制度必须由欧盟27个成员国每6个月一致更新一次。那位拜登行政当局的高级官员表示，德国、法国、意大利、欧盟委员会和欧洲理事会主席已承诺保持这些资金的冻结状态，并将寻求全体欧盟成员国的批准。这位官员补充说，还需要敲定其他要求，包括欧盟的采用以及贷方乌克兰和任何中介机构之间的合同。今年4月，拜登签署了一项立法， 扣押被冻结在美国金融机构的约50亿美元俄罗斯资产。被冻结的1900亿美元俄罗斯资产大部分在比利时，其余大多在法国和德国。周四晚上，泽连斯基和拜登签署了一项单独的双边安全协议，协议概述了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国国务院周四说，美国正在考虑对向俄罗斯国防工业部门供货的中国公司采取进一步行动，以遏制相关企业持续向俄罗斯供应国防物资的行径。请听报道。
周四，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在向媒体介绍情况时说，我们正在考虑向中方公司采取进一步行动，我们希望那些参与重新武装俄罗斯国防工业基础、加强俄罗斯国防以便重新武装俄罗斯军队的公司会看到这些制裁行动并三思而行。米勒说，我们已经向中共政府明确表达我们对中国公司为帮助俄罗斯国防工业基础而采取行动的担忧，并表明这些行动是不可接受的。米勒补充说，欧洲国家也明确表示了同样观点。像七国集团前一天采取的行动，包括美国采取的行动，都显示出我们将毫不犹豫地采取进一步适当行动。前一天，美国财政部刚刚宣布扩大制裁援助俄罗斯的300多个全球实体和个人，包括向俄罗斯出售半导体、IT 技术产品、激光产品的多家中港供应商和中间商以及相关个人。此举旨在进一步削弱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的军事装备。除了财政部的制裁外，国务院还对大约100家实体实施制裁，其中包括参与开发俄罗斯未来能源、金属和矿业生产和出口能力的公司。另一方面，商务部也宣布了一系列限制措施，禁止美国产品出口到香港的某些地址。美方指控这些地址被用来设立空壳公司，把半导体等违禁商品运往俄罗斯，预计此举将影响俄罗斯近1亿美元的高优先级项目，包括芯片项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商务部高级官员告诉记者，美国将扩大俄罗斯不能从其他国家进口的商品清单，不仅涵盖美国原产产品，还涵盖使用美国知识产权或技术制造的美国商品。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在节目结束之前，给听众朋友分享一个捐车小故事。Cupertino 的朱女士捐给希望之声一台 Honda 车，这是她女儿的车。女儿买了新车，这辆车就用不上了，但女儿没有时间处理，妈妈朱女士就帮助女儿办理了捐车。
朱女士之前就曾经捐给希望之声一台车，她觉得那次的捐车体验很好。她说，
像那个熊先生一样，就是很 nice， 然后对啊，然后就是我们有很好的交流，所以我就觉得很不错。
朱女士是希望之声电台的忠实听众，她之前上班很远，每天往返南湾和旧金山，上下班的路上就听我们的广播。问她有没有印象比较深的节目或主持人，她说，
我不记得那个名字，可是就是嘿，回来的话就是会比较 inspire， and 就是他会有一些 inspire 的 story， 听了会觉得自己啊 very， you know， 自己要感恩自己有这么好的生活。对，
感谢朱女士对我们电台的支持和捐赠，也感谢所有捐助和支持我们的听众朋友。
希望之声除了捐车之外，还有二手车收购服务。希望之声符合同行报价，只多不少。我们在买车后马上会过户转责任，让您无后续烦恼，无后顾之忧。
希望之声服务华人社区20多年，为华人移民发声。卖车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
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 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